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良友电台好牧人节目，我是黄彦君。听众朋友，欢迎你今天来收听我们好牧人的节目。这个节目正在由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以西结奉差遣，在他奉差遣的过程里面非常的艰辛，不但是奉差遣，神还要用以西结的行动来预言以色列人的将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大先知书以西结书。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九个主题，我们的题目是以西结的奉差。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奉差的职责。现在呢，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三个方面，奉差的艰辛。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三章22节到27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经文里的平原也可以译作山谷，就是在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发预言使枯骨复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不只是在圣殿里，也在加巴鲁河边，也在平原中间，神的荣耀无所不在。以西结不得不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什么时候人在神的面前伏下来了，神的旨意才会有出路，神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做工，神也会借着这个人去做工。神在以西结身上借着以西结做了什么工呢？ 当以西结服下来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到以西结的里面，他就得着了力量，站起来。按照常人的理解，他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服事。神给他开了传道的门。然而，当我们接下去读的时候，却发现刚好相反。神做了三件事，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第一个是禁闭，使他失去了空间的自由。第二个是捆绑，使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第三是被哑口，使他失去了说话的自由。一个神的仆人，他的自由应该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在世界里的自由。他的自由应该是在真理里的自由，而不是在罪恶里的自由。他的自由应该是圣灵里的自由，而不是在肉体里的自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22节到23节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是主的奴仆了。我们没有再为自己活的权利，我们应当为那替我们舍命流血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保罗常常称自己是带锁链的使者，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腓利门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保罗的人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个是大马色之前，一个是大马色之后。一个是蒙召之前，一个是蒙召之后。蒙召之前，他是自由的，有尊荣的，可以从大祭司那里领取文书，狐假虎威的去捆绑别人，将别人下在监里。蒙召之后，他多次下监被人捆绑。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第9节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正如他所说，在腓立比，保罗和希拉因着传福音被下在监里，两脚都被上了木狗，在人看来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牢牢靠靠。然而他们半夜唱起诗歌，地大震动，监门大开，锁链脱落，狱卒信主。传道的人可以被捆绑，神的道却不受捆绑，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以西结在人看来实在是一个受苦的先知，被禁锢，被捆锁，本来会说话却不能说话，以至于舌贴上膛，身心都不得安舒。然而他甘心情愿服在神的管制之下，为的是让神在他的身上可以不受拦阻的工作。神吩咐动就动，神允许说才说，这就是神仆人的标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纵览整本以西结书，以西结一般的时候都是哑口无言的，一句话也不说，这不是他的性格，不是他生来就是沉默寡言的， 乃是神叫他如此。他虽然说话的次数很少，但是每一次开口都是神的话。全书41次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些话被圣灵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的默示，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的教会，都有不可估量的属灵的价值。巴不得我们都成为言语寡少、生命安静的人，完全的、无怨的顺服在神的手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工作的机会，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受拦阻。当我们在地上的门被关了，天上的门就为我们打开。当我们的肉身的能力被限制了，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当我们属世的舌头被对付了，神才会开我们的口，述说他的恩言，句句都是清洁的，句句都是带着圣灵能力的。以西结的舌头贴住了上膛，以赛亚的嘴唇被炭火洁净，摩西承认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保罗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我们要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就必须被神训练，被神对付，被神洁净，才能合乎他的心意，才能合乎他的使用。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的艰辛，当然这里面也会有许多的甘甜。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到这里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把第九个主题分享完了。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十个主题，先知的预兆。以西结从蒙召到奉差已经准备就绪，神差遣以西结用特别的行动预言以色列人及其所夸耀的圣城将来所要遭遇的审判与痛苦。神吩咐以西结在自己的家门口，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做了四个不同寻常的动作，来表达神此时的心意和圣城耶路撒冷将要遭遇的景况。这四个不寻常的动作的信息是：一、困城的预兆；二、担罪的预兆；三、饥荒的预兆；四、刑罚的预兆。我们下面的就一个一个的给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信息，困城的预兆。我们来看经文，以西结书四章一节到三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神吩咐以西结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排演一出耶路撒冷圣城遭受围困的活爆剧。活爆剧这个概念是很特别的，它是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好像活动的报纸，反映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活爆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苏埃俄国、美国、中国流行过，短小活泼，发人深省。现在神让以西结也在排演一出关于耶路撒冷圣城四面遭受攻击的活爆剧。这个活爆剧既有预言性也有时效性。预言性是说到耶路撒冷城将要面临的审判，时效性是说到神把即将发生的灾祸事先指示给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受到提醒，及时悔改，或许神可以回心转意，不降这样的灾难与他们。这出活爆剧的主角是以西结，代表神的自己。布景所用的道具就是三样东西：泥砖、撞城锤和一个铁鏊。情节就是灶台筑垒，四围攻城。现在我们来看这三样道具。第一样道具，泥砖。提到砖，在圣经里最早的出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创世纪的11章第3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里是说到大英雄宁禄率领背叛神的人群在东方的示拿地建造一座塔，要塔顶通天。后来神降临观看人所造的工程，结果巴别塔被迫停工，口音变乱，人群四散。这里提到泥砖，泥砖是人工所造，用砖窑烧透。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砖，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13节到14节，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这里也提到砖，在埃及做砖的方法与巴比伦不同，首先是和泥盛装在木质的模型里，然后用日晒的方法晾干。无论是烧砖也好，还是晒砖也罢，无论是造巴别塔也好，还是造吉祸城也罢，都是用砖头。所以砖的建造是人的智慧，是人的力量的总代表，而建造圣城圣殿所用的材料乃是石头，是极宝贵的大石头。石头是神造出来的，不是人造出来的，所以在建造方面，神的工作与人的工作有根本的分别。无论是所用的材料还是所用的方法，都有根本的分别，而且是原则上的分别。哥林多前书第3章12节到13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金子是神的属性，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银子是指着神的救赎工作，而宝石则是指圣灵的工作。金银宝石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而草木禾秸以及泥土都是人的象征，象征着人的短暂，人的脆弱，人的无用。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与神联合，与神同工，才会成为金银宝石的工作，才能经得起火的试验。虽然经过火炼仍能存留得住，其价值存到永远。神吩咐以西结做砖，不是用砖窑烧透的方法，而是和泥晒干的方法。然后神让他在做好的泥砖上画成耶路撒冷城的模样，将耶路撒冷城画在泥砖上。在这里有一个用意，这个用意不仅仅是制造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模型用作道具，而是有一个更深刻的用意。神没有让以西结拿一块石头在石头的上面刻上耶路撒冷的模样，而是用了一块砖将耶路撒冷画在其上。这是说明如今的耶路撒冷不是建造在神的真理上，不是建造在神的心意上，乃是建造在沙土上，预示着其将来倾覆的后果。申命记七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以色列国是个小国，小国不一定是弱国。当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以色列就会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成为领袖诸国的强国，像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背离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会借诸国侵扰以色列，敲打以色列，像士师时代列王的后期，为的是使他们回转归向神，单单的倚靠神。此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远离神久矣，虽然神差遣先知多次多方的呼唤他们，警戒他们，但他们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得罪神，以至于神的手将要临到他们，攻击他们，为要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样道具，撞城锤。围城的战略是亚述人发明的，围城最主要的做法是切断外面对城里人的一切供应和援助，使被困之城成为一座孤城，然后再造台筑垒，使陆路水路全然断绝，使被困之城成为一座死城。撞城锤自然是为了撞击城门的，城门里为防御也置放这样的锤子，为使城墙坚硬不被撞破，可见锤可攻也可守。第三样道具是铁鏊。 铁鏊这个物件乍听起来有点难懂，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立位记就晓得了。在立位记第七章第九节，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鏊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铁鏊是以色列人用来烤饼的一种平底锅，是以色列人厨房里经常使用的工具。以西结在经文里是这样描述的，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铁墙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着被围困的以色列人面对铁桶一样的围攻，没有一点逃生的机会，虽然浴血抵抗，最终难逃覆灭的结局。第二个意思是指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阻隔，以色列人的罪太多了，以至于神不得不伸手攻击他们。表面上看是巴比伦人的军队，实际上是以西结所代表的神自己伸手攻击他们。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继续呢分享。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奉差遣的以西结如何的艰辛呢？他被禁闭，他被捆绑，他被哑口，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虽然这一位先知身心都不得安舒，可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大能仍然在以色列人当中。先知以西结用他的行动来预表了耶路撒冷将要四面遭受攻击。神所吩咐以西结所用的道具是泥砖、撞成锤和铁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意义。而神特别吩咐以西结要拿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这个铁墙是什么意思呢？下一次唐老师会再跟我们讲解。听众朋友，愿意我们一起学习以西结书，不但是知道受差者的艰辛，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主的手为了我流出宝血，主的脚为我被钉在十架上，现在我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我要单单为了主耶稣而活。Oh